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澳洲籍中国央视环球电视网电视主播成雷在北京被拘留，联邦政府正为他和他家人提供领事援助。黎巴嫩驻德国大使阿迪卜获提名出任新任总理，以应对贝鲁特大爆炸造成的国家危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将会有新措施限制中国学生去到美国。各位早晨，我是瑞章，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联邦政府表示，正是为一名在中国北京被拘留的澳洲公民提供领事援助，并且为他屋企人提供协助。政府证实，被拘留的女子成雷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英文新闻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的电视主播。她曾经在昆士兰大学修读商业，据悉有家庭成员在墨尔本居住。政府目前未能够说明她被拘留的原因。联邦贸易部长白明翰表示，她尊重被拘留者亲人的私隐，但是承认情况令人忧虑。他今朝早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澳洲和中国之间会出现问题，政府将会继续同对方合作。
There have long been different and difficult consular cases.
白明翰话，澳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过往亦都曾经出现不同和艰难的外交问题，双方过往一直存在着紧张的事件，包括人权问题，但是澳洲将会继续致力保持合作。维州在过去24小时录得70宗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另外再多5人死亡。而昆州就新增2宗的确诊个案，包括一名37岁 Ipswich 医院男护士和一名18岁的学生。维州州长安德鲁斯相信已经取得足够的支持，延长当地执法人员紧急状态的权力，为期6个月。目前紧急状态令的相关规例将会在9月13号到期。州长近期一直游说游离左右的少数党及独立议员支持延长紧急权力。他原本有意延长紧急状态令所赋予的权力长达12个月，但是相信维州州议会今日复会的时候，他将需要作出妥协。关键独立议员伯特曾经已表示愿意之前延长紧急权力6个月，但是前提是政府需要每个月向少数党及独立议员解释继续维持紧急状态的必要。此前维州警方、当地的医生护士和救护人员工会都是公开呼吁政府延长紧急权力。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对该州能够逐步放宽新冠病毒抗疫限制感到乐观，但是强调有必要适当地制定路线图。安德鲁斯昨日公布数字的时候表示，将会在星期日9月6号公布当地由第四阶段抗疫措施入面逐步放宽限制的路线图。预料工作场所将会继续维持较为严格的规定，但是随着气温变暖，酒吧、咖啡室和餐厅等将可以重新开放室外用膳。安德鲁斯又促请墨尔本居民和商界继续保持耐性。他说部分企业重开的日期将会视乎限制放宽一个星期之后、两个星期之后，以至更长远的确诊病例等的数字。新州州长贝利珍尼安就将会到访边界城镇，预计会宣布放宽同维州边界区的许可证措施，双方将会各自有50公里的边界缓冲区。新州国家党领袖巴里拉罗上个星期同 Urbary 等边境区域的居民开会之后，一直大力推动放宽边境限制。他昨日更加提出制定国家法规，允许农业工人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越过边界。新州农业厅长马歇尔将会在今日举行的全国农业首长会议上，寻求就边界定出统一的国家法规。 而联邦旅游部长白明翰亦都促请各州领地的州长和首席厅长支持制定一套统一的新冠病毒爆发热点的定义。即将在今个星期五举行的国家内阁会议会探讨国内各州及领地继续封闭跨州边界的问题，并且听取医疗专家小组的建议。白明翰希望各州及领地根据医学证据制定一套病毒爆发热点的清晰定义，在开放国内旅游的同时保障社区安全。他今朝早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旅游业目前经已有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流失，若果继续任意封闭跨州边界，情况将会继续不断恶化。新州反对党工党就敦促州长贝利珍尼安重新考虑他拒绝实施交通工具强制民众戴口罩的立场。日前，一班在8月20号由雪梨中心商业区前往东区 Renwick 的 X39 路线巴士，有两名乘客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当局要求该个班次的巴士的所有乘客即时进行自我隔离，并且接受病毒检测。贝利珍尼安表示，目前已经有六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搭者有佩戴口罩，若果实施强制戴口罩的规则，将会对执法造成复杂的情况。他表示，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病毒在家庭环境和社交场合等传播的风险是高得多。但是新州工党交通事务发言人明恩斯就表示，新州应该仿效世界其他国家强制民众在交通工具上佩戴口罩，例如是英格兰、法国、德国、西班牙、纽约、洛杉矶、南韩、日本和世界数以百计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又或者国家，他们都是已经强制要求民众在交通工具上佩戴口罩。全球的新冠确诊个案增加至超过2533万宗，有84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任何紧急批准使用新冠病毒疫苗，事前是必须多番思考和态度审慎。较早前，俄罗斯表示研制的一款新冠病毒疫苗已经获得当局的监管批准。另外，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亦都表示，为测试中疫苗发出紧急使用授权。世卫强调，各国是有权在药物未完成全部测试之前批准使用，但是有关的决定不能够轻易作出，强调如果数以百万计人过早接受疫苗注射，可能会忽略部分的不良影响。世卫正是考虑发出一项紧急使用权限，不批准过早应用未完成全面临床试验的疫苗。SBS 电台新闻报道，睇睇其他嘅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总统特朗普正系考虑限制中国学生去到美国留学，未来会宣布新嘅针对性行动。蓬佩奥在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嘅时候，被问到有中国公民透过学生签证或者学术研究去到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华府会唔会加快限制中国学生去到美国嘅时候，就表示特朗普正系评估事件，唔想喺作出决定之前插手。蓬佩奥话，并唔系每名中国学生都为中国共产党工作或受到指示，但是特朗普正是非常认真审视情况，未来几个星期又或者几个月会有更多的行动。另外，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率团正是访问台湾，据报将会同总统蔡英文会面。他演讲的时候说，希望此行有助台湾打开欧洲之门，又呼吁民主国家共同支持正是为民主而斗争的香港人。在欧洲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形容维斯特奇尔访台是公开挑衅，指中方会被他付出沉重代价。捷克传召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表达不满外长王毅就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访台发表的言论。黎巴嫩驻德国大使阿迪卜获国内主要党派支持提名担任新任总理，以应对国家经济危机以及贝鲁特大爆炸造成的影响。48岁的阿迪卜拥有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做过前总理米卡蒂的顾问。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不够一个月之内第二次访问贝鲁特，他抵达机场的时候表示期望黎巴嫩尽快成立新政府。阿迪卜表示首要工作是尽快组建新政府，他希望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达成协议，在8月初贝鲁特发生大爆炸之后取得援助。 立陶宛聯同另外兩個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制裁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等30名的白俄羅斯官員，指他們涉嫌操縱總統選舉和武力鎮壓示威者。親莫斯科的盧卡申科就否認在總統選舉中舞弊，並且表示抗議者是受到國外的指示。不過美國白宮新聞秘書麥肯納利支持白俄羅斯抗爭者，指他們是維護公正選舉領導人的權利。
And we support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look independently into electoral.
麦肯纳利话：美国支持国际努力独立调查选举违规、侵犯人权同埋政府镇压。佢话白俄罗斯大批民众和平抗议，显示政府唔能够再无视人民对民主嘅追求。睇翻嚟本地。一项租金负担能力的新调查显示，全澳有808间出租房屋是领取新的寻工津贴 JobSeeker 的人士可以负担。虽然寻工津贴在爆发新冠疫情之后的6个月金额是增加了1倍。社会服务关注组织 AngliCare Australia 在8月就全澳接近77000个房屋租盘进行调查，显示自3月以来，低收入人士房屋租金负担能力实际上是下跌了。该组织认为应该为最低收入人士提供更多的支援。联邦政府批准成立国会调查委员会，调查外国机关对本地高等学府机构的影响力。此前有报道披露，中国共产党利用人才招揽计划，以非法或有欠透明的方式获取海外技术。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日前发表的报告指出，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有关计划在2008至2016年期间由海外招募了大约60000名的专业人士。报告指出，有关计划有欠透明度，大部分是涉及不当行为，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又或者涉及间谍活动，为解放军现代化作出贡献，助长侵犯人权等的罪行等等。政府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亦都将会调查各个以公帑拨款进行的研究计划以及资助津贴的计划，以研究是否有一些危害澳洲国家利益的资料被人转移到其他国家。继早前中国针对澳洲葡萄酒进行反倾销调查之后，中国商务部再发布公告，将会针对澳洲葡萄酒进行反补贴调查。商务部昨日发布公告，将会展开为期1年，针对澳洲进口2公升以下的葡萄酒进行反补贴调查。当局是在今年7月6日收到中国酒业协会代表业内产业人士提交反补贴调查申请，并且根据当地相关法例在8月27日和澳洲政府进行磋商。中国酒业协会表示，澳洲葡萄酒出口商接受了澳洲政府的补贴，又指相关企业可能受益的补贴项目合共有40项，包括是16项的联邦政府计划和21项州及领地地方政府计划。联邦贸易部长白明翰表示，当中国宣布就葡萄酒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预见当局亦都将会开展反补贴调查。他说政府将会同澳洲在国际间享誉盛名的葡萄酒产业合作，共同以最有力的理由反驳相关的指控。联邦反对党批评政府计划禁止移民羁留中心使用手提电话的措施，认为这样做将会对弱势社群造成负面危害。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就该项建议中的新法例发表研究报告，各党之间就此问题意见分歧。两党联盟的国会议员支持订立新法例，但是工党就要求作出修订，甚至废除整套的新法案。工党国会议员贾尔斯认为，政府未能够提出订立新法例有咩嘅必要。
The government already has the powers to remove prohibited items from people.
贾尔斯话，政府目前已经有权力没收移民羁留设施入边人士所拥有嘅违禁物品。工党认为，若果新法案一旦按照目前形式获得通过，将会构成严重而且无从预计嘅不良后果，唔单止对于喺呢啲设施居住嘅人士，亦都系对于其他人士造成更广泛嘅影响。贾尔斯表示，一般嚟讲，手提电话能够为被羁留者带嚟益处同埋福利，特别系当考虑到有大约42%在移民羁留中心的人士已经被羁留超过1年。 体育消息，足球方面，在澳洲甲组足球联赛 A League 夺得冠军的 Sydney FC， 目前仍然未知道几时会开始为亚冠杯的赛事做准备。由于新冠疫情，亚冠杯的赛事会押后，亚洲足协将会在明日星期三再开会讨论。目前澳洲联赛除了 Sydney FC 之外 ，Melbourne Victory 以及 Perth Glory 都是在分组赛的阶段。网球方面，美国网球公开赛在疫情下闭门展开，在女单头号种子捷克的比利斯高娃联同第七种子的同胞基卫杜娃双双在首圈顺利过关，30号种子法国的马拉丹诺维斯亦都晋级。在男单首圈，克罗地亚的戈力旗开得胜，至于中华台北头号球手庄吉生就在首圈止步，不敌阿根廷的戈利亚。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6060点，下跌13点，总成交65亿元。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28430点，下跌228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5177点，下跌245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395点，下跌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373，对港元5.7142，对人民币5.0498。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18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5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5度；珀斯骤雨16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4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4度；达尔文亦都系大致有阳光，最高系35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